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节韩国话匣子。哇，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今年这个开春现在很红的一个韩国实境秀的节目，就是《单身即地狱》的第三季。其实我们去年底的时候跟大家回顾去年的韩剧，大概有跟大家透露一下，那时候刚好才刚播出嘛。然后现在呢，一瞬间它就即将要就是完结了，就是才几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延续前两季就是。它的集数都没有很长嘛，这次的话就是11集、然后里面的嘉宾基本上就是在无人岛待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要来配对。然后我 这一季我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种竟然可以拍到第三季，到底还可以玩出什么花样？哎，结果他这一期的操作真的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一次是把两组人分在两个无人岛，然后后面再把它合起来，就跟前面两季不太一样。索尼克看这一出的时候，你觉得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我一开始没有那么仔细的看，但是到后面我就觉得第三季就是特别好看，原因就是它里面的出场的那种嘉宾都很敢讲。然后都很有戏，就是很多话是你觉得说应该他们会有一些，就是因为要上电视，可能有些话不会讲出来的事情，但在这一季他们在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得很直接。
对，
然后就觉得哇，有些人就是一看就是那种渣男的那种角色，谁都喜欢，谁都喜欢这样子。但是女生好像就又很喜欢那种渣男的就被渣的感觉，我觉得哇，这实在是太有趣。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很多环节，因为每次像这种恋综吧，就是他们都会有选人一起去那个天堂岛的环节，然后就是有个大抉择的时候，就是每次我都会很好奇说他们到底选了谁。对，然后我个人自己喜欢的那个前三名，我先讲一个自己喜欢的前三名，就女嘉宾，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李夏琴。就是哈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刚开始他有最有个话题，就是他会那个勾人的那个眼神，
还有下巴，
就是他，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其实男生一开始都不会注意到这个，然后但是那个女嘉宾在讨论的时候，就我再回去看，哎呀，还真的有，因为他跟那个女生讲话的时候，或跟他不喜欢的人讲话的时候，就完全就不会有那个表情出现。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因为男生通常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因为如果不是那女嘉宾跟那个其他人在聊这件事，我还真的不会注意到这个。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勾人的那个眼神很像那个 Kakao Friends 里面的那个屁桃的一个表情包，我觉得他的眼睛很像那个屁桃，然后我就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讲话也很有趣，然后而且他长得也很漂亮，说实在，
对对
对。然后我个人第二名是那个惠善，就是黑善。对，然后我就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她其实还挺漂亮的，而且她就是又有一点知性美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去找她的 IG， 我后来发现她是在大学期间的时候，她就是一些很多有名的化妆品的一些广告模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广告商品是那个独岛的化妆水，独岛化妆水在前阵子非常火嘛，在韩国。然后后来就看，哎，原来那广告是他拍的，难怪觉得有点眼熟这样子。对对对。然后第三名是那个希恩，希恩后面的感觉他就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他感觉会比较平易近人一点，他也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以男生的角度，我个人来讲，我就喜欢这三个。那男女呢？你觉得你男嘉宾里面，如果要让你选出就 top three， 你会选择谁？
其实我觉得第三季的男生，说实在，我觉得没有一个是真正是我的理想型。就是有些你会，有些我觉得乍看不错，可是再多看几集就觉得好像还好，就是不是那种可以从头 看到后面觉得都很欣赏的。那我硬要选的话，我觉得前三名，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翻一二三名，可是前三名的话，我觉得像是那个金手还不错，就是一个很壮的那个男生，然后他应该是大邱还是釜山人吧，因为他的那个
哦，有口音。
对对对，那个口音比较明显，就是很明显不是首尔人，可是我觉得他很风趣，我觉得他吸引我是因为他很壮，然后加上他讲话比较有趣。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是首尔人，所以他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震惊，就是讲话也比较随意一点，然后可以开玩笑，然后感觉也是一个蛮体贴的人。就是看他去天堂的表现啊，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个性蛮好的，就是而且他跟就是其他女嘉宾的对话，我觉得就是听起来感觉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所以我觉得他是以个性取胜。然后我觉得那个 Mingyu 跟 Minwoo 这两个男生也不错，就他们算是里面身高最高的吧。里面就有三个身高最高，他们其中两个。然后我觉得是就是有身材优势，因为长得高就特别的，就是看起来视觉上就觉得诶比例也很好。然后两个也是那种，这两个人都偏害羞，感觉他们去天堂岛的时候也都是比较放不开，比较对女生都很礼貌的那一种。可是我觉得他们就看起来是很温和的，因为他们不是有分吗？就是说里面也是形容说有男生是小狗像。像 Minwoo 就是狗型的，就是卡哇
小
伊
奶
这
狗型
种，对对对。可是他们本来是说 Mingyu 算是恐龙型，但我觉得我后来觉得他其实也蛮狗样的，就是比较温和。
是吗？
我觉得他很，就是他也是温温的那种暖男型的。可是虽然外表，因为他是那个他的职业是比较那种勇猛的职业，所以感觉应该是那种比较粗犷的。可是我看到他在节目里面的表现，我觉得他还蛮体贴的，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人是第一眼印象跟看到他后来其他的节目的表现，就会对这个人的印象改观。所以这三个男生是我觉得算是我前三名啦。
因为我看那个明武，我觉得他长得很像一个那个韩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
谁？
觉得？像那个黄魂的那个男二，就是黄敏炫，我觉得他有点角度有点
哦，
像。
有一点 idol 的那种
他
弄，
有 idol 的那种气息在，所以
可以可以，
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应该他长相应该是里面就是最 idol 系的，会比较，我以为他会比较受女生欢迎，但好像后来其实也还好，
我觉得
就是
可
前
能
面
是
就
因
是
为害羞的关系，所以通常女生不会太特别注意到。如果因为一开始大家很初次见面，然后没有。不知道怎么聊天，就只能看外貌嘛。可是如果一聊天之后，有些比较风趣幽默男生就会比较突出，因为女生就喜欢那种幽默的男生。虽然前面我觉得他蛮吃亏的，就是他喜欢的人没有选他，他其实是很后面才去到天堂岛，就是终于到大概节目到中段的时候突然开窍了，然后才会去为自己争取一些，或是主动找女生聊天。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很明显是你有没有主动去找人聊天。如果你都一直处在被动的状态，有些你还真的是完全没有讲到话的，可能你这一个礼拜就是有几个人是永远没有聊到天，所以你根本不会选这个人。我觉得这个节目因为要大部分时间是朝夕相处嘛，如果你没有被选去天堂岛，你在地狱岛你就需要多表现。如果你只是待在房间睡觉的话，你就下次再被选的几率也会很小。
因为这部戏其实我是看女朋友在看的时候，中途插进来看的。然后每次我就想说，这个人应该是拿男主剧本。然后，但我女朋友跟我讲说，不是，他其实是最没有人气的。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就一外貌来想，我就想，应该女生会通常会喜欢这一些。型的男生，或哪一个女生是男生都会喜欢她的，因为我一开始我就以为是哈炯是应该是最受欢迎的，结果女
我
朋友
也
说
是。
不是，对，就是每次就是跟我实际上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想说，应该比较没有人气的那一个男生反而是最受欢迎的那个男生，我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且中间还有很多反差的事情，因为中间大家如果看的时候就知道这一集的那个女生的那个小房间谈话非常有趣，
对对
就他们
对，
在小房间一直在聊说，那男生怎么样，然后我以为说那男生已经被攻击的，被女生攻击的那么惨，应该后续应该是没戏唱，他应该会变成垫底，就嘛，反而还有一个大反转，然后我心里想说，哇，这集实在是。太有趣，就是每一集都会有出乎意料的几个剧情发展，那你怎么
对，
就是
所以。
觉得？
对，而且大家如果有跟着看，跟播，就是每个礼拜接着看，就会发现越到后面就会知道里面现在人气最旺的其实就是一个叫关西的男生。然后这个嘉宾呢，其实他一开始登场的时候，这个棚内的那些主持人都对他就是觉得说，哎，一开始对他印象不错，可是又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很爱开玩笑，然后他就是会开女嘉宾的玩笑，就是会戏弄人家这种，就讲话方式是比较逗趣的，就会比较哎，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是怎么样啊？会对他产生好奇。可是随着这个节目进展，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好像见一个爱一个，就是一下这一集喜欢 A，下一集喜欢 B，然后再下一集喜欢 C，然后还可以心中要选，就是一次选三个女生，是把她们
半个，
摆在同一个名次的，然后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对自己很自信，然后又觉得这些女生都喜欢他，就是这个是跟
对，对，
前几季好像没有这种很自信成
哦，
这
我
样
觉得还
的
蛮，
男生，
对，我就看有小红书有昵称他叫自信哥，就是
自
说
信
这他
哥
太有
嘞。
自信，而且我觉得他最好笑的是，就每次节目组访谈，不就问他说，啊，那你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谁？然后他就一次他没有办法马上指出哪一个，他就会先列出三个或两个，然后像哦，目前各占几33%、33%、33%，或者是50%、49%这样子，就是他会这样子去区分，然后说啊，因为那个谁对他示好，所以他现在稍微占就多了几分这样子，我就想哇，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我心想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会直接讲这件事情，然后。就除了关系这个神操作以外，我觉得其实那个里面的哈比也蛮有趣的。就是他有一集，就是他一度以为是那个人气舞王 的那
对。
种感觉，然后就他拿到最多票数了以后，就是他后面在那个营地生火的那个，我觉得也蛮有戏的。就我整个我就心里也想，他心里应该想说，哦，现在是我是最人气最旺的那种感觉，然后实际上都是错觉。所以我后来就是看了这些，你就会发现，其实男生跟女生的那个想法或看法、眼光完全都是错，就不一样的。就男生很多都是错觉的感觉，就是他们都没有办法讲到正确的，因为男生那个小房间里面。不是很多人就会讲说啊，那个女生应该是喜欢谁谁谁，但是啊，男生想的跟实际上的不太一样，但女生想的会比较接近于就是事实，就女生比较容易看透男生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嘛，但男生反而看不透女生在想什么的样子。
不过我觉得那个小房间对话真的是很有趣，是你真的就可以看到大家私底下怎么样在讨论别的男生女生。然后我觉得男生房间呢，其实是比较真诚的，因为男生都会开诚布公说，哎，你现在对谁有兴趣？我就说，哦，我觉得 A 不错，我觉得 B 也不错，就是会直接讲他喜欢的两个人。然后其他男生就会，其实他们有些可能 double 到，但是有些没有，就会给意见说，啊，我觉得那个谁谁谁也不错啊，什么就会这样讨论，就是他们会交换情报。然后女生房间这边呢，其实蛮多情敌的。我觉得女生这边是一个很比较竞争的状态，就是你一个房间里面三个人，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就会选同一个人，那你要好像你不知道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可是你们就会拿出来讨论
有
说，
点明
哦，
争暗斗的
对对对，比如
关
说就是
系，
哎，
就
你
是
跟
要。
他去天堂岛怎么样？就是想知道你跟他在天堂岛有没有什么进展嘛？然后那女生如果想要就是卖个关子，就说就是还不错啊，就是不会讲太多细节。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你，因为女生其实是比较有些比较有心眼，其实你会知道说你想要跟他分享，可是其实你又不想要他把你这个男生抢走。然后包括他们就是去别人的房子，比如说女生去男生房间要找谁出来聊天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要找时机，因为很容易就会被人抢走啊，一聊就聊了很久。然后节目组他们中间就是，哎，现在有广播要做什么事情了，导致很多人他们原本是互相喜欢，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去私下聊天。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看到都是剪辑过的画面嘛，就不知道说剪辑以外他们在岛上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假设没有被剪进去的画面，是他们真的有私下聊天吗？还是他们都待在房间？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细节。可是有时候会突然发现说，哎，这两个人什么时候看对眼的？就是怎么突然好像就互有好感，然后就想要选对方去天堂岛。我想说，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本来都没有来往吗？我有时候我就看到后面，我觉得有点突然。然后要不然就是有些人他一开始可能是一直对，就是一直喜欢同一个对象。 但是他又还是会跟别人聊天嘛，就是好像我觉得前面还是会营造一种就是哎，我不一定要跟谁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可是私下访谈这个就很明显，这个女生就还是喜欢这个男生嘛，然后但是你又就是不想要，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先表现就输了那种感觉，就是如果我让这个男生笃定觉得说哎，他就是喜欢我，好像被吃定，所以他们都会有点就是留一手那种，就是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很叠对叠，就是男女关系在里面会特别被放大，而且你不觉得他们里面也会，我觉得蛮反映现实的啦，因为韩国男女不是都很喜欢那个密当吗，就是
哦，欲擒故纵，
对，欲擒故纵，就是这个在里面也很常出现，你不觉得他们就是这样，
对，我觉得有点是，而且我这个每一季都是刚好隔一年嘛，所以我已经有点忘了上一季的事情，但我不是感觉这一季很多就是那种他们不竞赛完嘛，就排出好就是前三名可以选对象去天堂岛的时候都会差一个就让他们自由对谈的时间，我记得好像前面几集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安排，
没有那个空下时间让他们可以去筛选一下，
对，就是他们已经确定那三个人可以选择伴侣去那个天堂岛的时候，就还有中间给他休息一下，然后给他们各自去谈，然后各自去谈完以后再让他决定。我记得前面几集好像就连在地狱岛了，他们如果要去谈，就是谈话还是怎样，还要有个小游戏之类，或者是其他，就是可能一起去打水，
对，
会一起做饭的时候才会有，就刚好一起那个私下谈话的空间，但这一集很多就是那种，我私下谈话，我可以选择跟谁私下谈话去，就比较多这一类时间，我感觉跟前面几集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就变得就是多了很多，就是他们可以自由找对象去相处的一个私下的一个场景跟话题，然后我就觉得这一集好像就比较多那种聊天的那些画面，而且尤其是女生。我记得好像是希恩吧，就是会刻意就是会放话，就是说啊，那谁谁谁对他就是好像也很有感觉之类的，就意思我觉得有意无意是叫别的女生哎，不要
不要选他，
这个是我的人，别选选人的，对，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啊，这集真的特别有趣，就是很多那种不是明面上的那种争抢，而是那种私底下就哎，我给你十个颜色，然后叫大家就大概心知肚明这样子，我就觉得还蛮特别有趣的。
对，然后我觉得每一季就是其实他都故意会安插几个人是节目的中段才加入的那种男女嘉宾嘛，然后这次其实就这几天在那个网络上就被很多那个片段被剪辑出来，就是最新加入的那个女嘉宾 Mingji 她的几个名场面，就是在直升机上的一个名场面被剪出来，然后哇，很多人这个反应很多耶，就是很多网友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就是评价很两极，就是有些人觉得她很可爱，然后或者说觉得说哦，她很
真性情，
对，真性情，但是一方面也有女生会觉得她很那种绿茶婊那种感觉，就是人前人后就是很不一样，然后有很有心机，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时候都不知道是不是安排的，我想说哇，这是有时候那个来宾的反应，我想说真的这可以演的吗，怎么这么的就是还蛮逼真的，
我觉
得
有点太 over 对，而且我后来想想哎，奇怪，他不是也才见面不到几次，还这才两天吧，就是有这么深的感情吗或怎么样，就是马上哭下来，我就觉得哇也太夸张了，就是他如果是前，因为他其实在直升机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哭了，然后之前就有小哭嘛，玩游戏的时候，就如果到那段为止后，我以男生立场，我觉得他就是确实还就是蛮真心情，然后蛮可爱的之类的，就蛮可怜可爱这样子。但是他到那个飞机上那一段的时候，在哭以后，我反而会觉得有点怕怕的，就是以男生的角度会觉得哇，他会不会太情绪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他有点太过了，就是有点太过操作。
而且
就是他旁边那个明奎嘛，
哦 Mingyu
对 Mingyu， 如果我是 Mingyu 那立场我会非常尴尬我不知道怎么想，就是我觉得哦好尴尬的一个场景这样子，就整个那个直升机好像整个空气都凝结了一样，
对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因为这次的，我觉得这次因为 比较多的嘉宾都感觉是比较有戏，就是最后就是缠绕在这几个人身上、
啊、
因为你会很明显觉得那个节目的比重很有偏差，有些人就是一直没有镜头，然后也没有他说话的那个 场面出来，就不知道是被剪掉太无聊呢，还是说就是真的就是不想要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就越到节目后面你会觉得越是这样，就是有些人我这样看着就是哎、欸，好像你根本不知道 这很没有存在感，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到参加那个节目只是来跑龙套、嗯、就是只是陪衬的那一种，可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是集中在几个人身上的话题度会更高，因为大家会很集中的就是讨论那几个主要的人、嗯、就是哎、欸，他们到底会选谁啊，最后谁会配对在一起啊，我觉得就是会有那个话题度。对，可是其实这几个人、嗯、就是网络上有很多去公开他们那个身份跟他们的经历嘛，像女嘉宾里面啊其实有四个人都是参加过选美出身的，有的是韩国小姐，有的是什么釜山小姐、济州小姐、哦、还有什么春香
小姐、
首尔小姐，真的就是哎、欸、都很厉害耶，就是能够参加选美、嗯、还有选到名次的，表示他们就是真的是
真的很漂亮，
人中人中之凤中之凤了吧，因为你那个选美那么多人，然后里面可以竞争得到名次的话，表示他们真的是有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节目组在挑人的时候、嗯、因为虽然说是他们公开甄选，但是应该也是有挑过的啦、嗯、就是每次都要看到那个视觉上的冲击，就是身材好然后长得漂亮、嗯、然后所以就有很多网友好像就评比说哎、欸，这个人整形整得怎样，还有人留言说、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女生的胸部整得比较真，就是花比较多的钱然后有的人好像就是花比较少钱去整，我说哇塞怎么这么专业看得出来、哦、就是
对，我也觉得好好奇怎么看出来。
但是这个石进秀真的是跟别的比起来，他们那种低胸的画面是比较常出现的，就是很养眼的镜头、嗯、然后男生也是只要是有打赤膊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身材是一目了然嘛，身材没办法修图嘛、嗯、所以我其实我是觉得哎、嗯，这一季我本来觉得女生平均就是条件都还蛮好的，然后有几个是那种高学历的啊，然后也都谈吐都还不错、嗯、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嘉宾女嘉宾的话我觉得素质还蛮均衡的，
对，
就是落差没有到很大、嗯、但就是都就是我觉得都还算受欢迎，就是假设像你的前三名，我觉得要是我是男生的话，其实这前三名我也是觉得说都不错，可能是要就要比个性了吧，我觉得因为最终我觉得大家选人的标准还是会看到那个个性跟能不能继续相处，就是外貌还是一时的、嗯、我觉得他们每次在想、嗯、啊理想型是哪一种的，然后这个就是长相都只是一开始，那后面选择、哦、
因为其实 Mingy 我觉得他其实也很厉害，就、哦、其实 Mingy 有本事在我第三或第四、
哦、真的吗？哦，
对对，但是后来因为他就是太情绪化以后就立马就是哎、欸，立马就是应该不是对对欲望往后跳，因为其实 Mingy 的外形也是男生会很喜欢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这几季里面就是中途加进来的那女嘉宾里面算是攻击力最强的、嗯、就戏份最重的，就是的一个女嘉宾，
对对对，
但是刚才就讲到我觉得这一集的女嘉宾选的是真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都在数字以上，但男嘉宾我觉得他选的那个年纪 是差太多、
哦、
我觉得反正其实这一季的男嘉宾是
差很多岁，
对，因为就男嘉宾跟 男嘉宾之间就最年长的跟最年幼的可就差了12岁，
对啊，差一轮耶、欸、好夸张
我是想说因为韩国其实上下的那个比较分明嘛，我真的是想说他们两个应该是
没办法当朋友吧，对对对，没有
看到他
们的聊天，
没有办法当朋友，对，而且韩国很多就是那种就是他们论辈分年纪就同年生的他就是直接是朋友，但是如果是像这差那么多的话就真的是兄弟中的大哥的那种感觉，
对、啊嗯、
对，我就感觉那种最小的那个盲妹在里面应该也很尴尬吧，我想在那种他们私下就没录影的时候就是他可能话题也插不进去，因为毕竟差那么多岁，
对啊，
对，然后就
我就想说他们其实密集的，我们虽然是一周看两集，可是其实他们现实拍摄他们就是大概七天八天的时间，就是很密集的在这几天相处、嗯、然后加上有些人不是会去天堂岛吗，然后你留在地狱岛就是会有那几个人嘛，我就会想说其实他们真实的互动或许没有那么多，就是有些除非也是同房间，因为后来他们人数比较多看起来是男生应该是有 男生女生是各有两间房吧，一个房间睡三个人那种感觉。对，所以你跟你同、嗯、或者但是我看起来男生蛮常集中在同一个房间聊天的，就是有剪出来的画面，然后会看到他们互相都是在讨论说，哎，你喜欢谁啊，你觉得谁怎么样，
对
对，就是都是在聊这个。但是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在分享那个情报的时候，就是也可以评比听一下别的男生对这个女生的观感。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有可能是镜头在拍、嗯、都是讲很正面的话，我觉得男生那边比较少，好像比较没有听到在讲女生坏话的，可是女生房间就会集中讲说啊，那个男生怎么就是好像就是都谁都喜欢那样子，好像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种。而且我觉得从他们私下的谈话、啊、我觉得也可以来就是了解一下韩国的男女在怎么样选对象的，跟谈恋爱之前确定在一起之前的一些那个过程、嗯、我就发现他们的那个谈话当中很喜欢出现说、嗯、啊，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是他虽然表现出好像很喜欢我、啊、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心里真的这么想，就是 会让人不也不确定说他是不是演的啦，可是他们一直会讲说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就确定是我、啊、还是什么，就是
但是我觉得关系是比较明显，他就一直在渔场管理
啊，对对对对对
还一直就是哎、欸，这几个我都还不错，
他就不给不给谁特别的希望，
他都不会
讲，大家都有机会
确定的话、嗯、就你仔细发现他，就是他不去天堂岛女嘉宾问他那些问题之类的，他都不会讲的一个很肯定，就是我觉得决定会跟你在一起、嗯、
对对，
他都不会讲说这么肯定、嗯、他都好应该好像、或者怎么，就是给你一个很模糊很暧昧的一个答案。我真的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挺
高招，
高招
他是高手，
就他最后选别人，
他
对他最后选别人的时候，他也哎，我一开始我就没有说我一定会选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他去天堂岛如果跟别人是去天堂岛回来，他还是会跟第一个女生说哦，我心里还是一直想着你，就是他都会这样讲，就是表示说哎、欸，我虽然跟别人去，但是我有想着你，所以你还是有机会哦，然后就是在透露这个讯息
对，但实际上好像也不是这样，
对，他就是给不同的女生都觉得你们都有机会，然后他大家都对他们很 nice， 然后去天堂岛也是会跟他们聊天啊，帮你切水果啊，做这些事情，就让你觉得哎、欸，他是不是只有对我这样，没有，他其实是对不同的女生有不同的方法，可是他都让大家觉得就是我有机会，所以他才会，我觉得其他男生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一下就 out， 就是没有被列为那个名单。可是这个也是有好有坏，因为看节目的人都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就是我们看节目会比较就是局外人嘛、嗯、就会觉得这个男生这样不行，就太花心了、嗯、可是里面的节目的女生都还是很喜欢他，表示他知道是有效的。
对但我觉得因为在节目中的女生不知道他们在天堂岛说了什么话，但是我们是观众嘛，所以都知道那在天堂岛讲了什么话，然后回来是做了什么动作，然后我觉得挺有趣。然后他后面的时候不是有说啊，我其实要刻意避开某个女嘉宾，因为他不想要在那个就是感情在变化嘛，
不想再动摇了。
对，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去找他，然后我就觉得、
啊、
哇，怎么可以做一套就做一套，然后还就是很自然的流露，我觉得这还是他最强的理的强项。
而且他讲的很，而且他很明白的，就是讲说他知道自己会被动摇。就是他就觉得他因为他就是因为很会动摇，所以他啊干脆不要去好了，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还是去了、果然就是动摇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万一说了我会动摇咯，所以我真的就动摇了哦，就是好像没有自己的错那种感
觉。
觉
得这一期在那个摄影棚里面的那几个主持人，他们我觉得他们讲话也讲得很切入，我记得好像是奎贤也有讲吧，他就这个就是一副就是哎、欸，我现在要去夜店了，我想要去酒店了，然后我可能就是会变来变去之类的，就摆明的跟大家讲。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而且哎、欸，而且这一次里面的那个主持人有一个还是第二季的来宾、
第二季的也是中途加入的嘉宾，
对，
那时候他人气也很旺，
对对对对，
也是很受欢迎的、
对，然后我因为其实我第二季比较没印象，但后来我听女朋友说他是第二季出来以后然后突然很火，然后在第二季也是好像人气也是挺旺的一个人。
对，他因为他第二季也是那种半途加入 的那个选手、然后就是哎，第二季因为他突然加入的时候其他女生也是一阵觉得说哎，有一个新人，这个男生很不错，我还想说他应该会配对成功，结果没有、可是他也是因为那个第二季出演之后 他就人气变高，然后后来又就是真的是加入演艺圈，还接了其他的实境秀的节目，所以我觉得对他本身来讲，而且他这一季的地位已经到了那种可以评论别人的，就已经不是参赛者。
我觉得就他立场来讲，应该是很蛮微妙的。
我觉得从他的
从
他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他自己是实际参加过节目的人，他就知道里面的人在想什么，所以我很期待，也是看他的评论，我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哎，他讲出来的就是以他曾经是参赛者的经验，他会知道说里面人是怎么操作，然后里面的人都是怎么想。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季我也蛮喜欢，就是里面有棚内的人就是同步在看，然后来分析他们的局势，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节目的看点之一，对吧？所以现在已经即将要尾声了，我们就期待一下到底最后谁会配对成功。那如果还没有看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也可以赶快加入，因为他 total 也才11集嘛，就是很快就可以看完。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冷场啦，就是他一个其实一集也是一个多小时，可是我觉得那个互动啊，然后跟里面的谈话，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好看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了解一下韩国男女的感情观。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咯，如果喜欢这期节目，可以上赞助连结请来尼和索尼克喝一杯咖啡。如果想要加入我们韩国话题讨论，可以在脸书搜寻韩国话匣子社团，或者 follow 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南尼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